世上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我们带您寻觅西雅图美食。当味蕾遇到西雅图，我们只为好味道动心。每周五晚七点，与您分享一段美味时光，从料理中体会城市的味道，一同品味舌尖上的西雅图。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好久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啊，在这个特别特殊的时期啊，我们相信大家都经历着内心上的煎熬。不过今天我们的话题啊是挺有意思的，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叫做环球餐厅变形记。大家一听说这什么叫环球餐厅变形记呢，我一个一个字儿的且跟您道来。环球指就是世界啊，餐厅呢就是世界上的餐厅，变形记指的就是在这么一个特殊的时期，这些餐厅如何能维持着自己的生计啊，如何能为啊这个餐厅的雇员解决一下这个就业问题。我记得是上个月吧，我曾经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啊是一个排行榜，排行的就是受这个疫情冲击最严重的这个行业，其中啊排名前三的就有这个餐饮业。确实也是现在这个随着不管在美国还是中国，尤其是在美国，这个 social distancing 啊，这个社交，这个保持社交距离的这个命令一出来之后啊，很多餐厅它只能改行去做外卖了。堂吃没有，它这个确实这个利润啊会损失很多，当然利润的损失就能直接导致就是这个餐厅是不是要裁员呢，就能导致就这些赖以生存，就在餐厅厅这个里面赖以生存的这些人是不是会被裁员，这个仍然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先关注一个纽约的米其林三星餐厅啊，这个也是在我的朋友圈里来的，就很多人在都在转发啊，当然主要还是我的吃货朋友们，很多人都在转发，然后他们说哎呀你一定要在节目上讲一讲这个，这个太有意思了。是什么呢，就纽约呀、啊、有一家米其林三星餐厅改行啊做盒饭。大家通常一想，大家这通常一想啊，这个米其林三星，呵，这可得是多大的名头啊。我记得前几期节目我们讲了一下这个米其林餐厅排行榜，就是2020年的这个米其林餐厅排行榜，在全北京啊，全北京上榜的米其林三星餐厅只有一家，但在纽约米其林三星餐厅可能多一些，但是这一家还是挺有名的，叫这一家餐厅叫做这个 Eleven Madison Park。 这 Eleven Madison Park 呢，这人均消费啊都是$300以上，$300再乘7就是人民币啊，2100块钱以上啊。但是呢仍然是一座难求，但是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您不管米其林一星两星还是三星，但是您还得必须得服从这社交距离的命令，所以他们这个堂吃呢是做不了了。但是呢这一家啊，是这一家餐饮企业是一家特别的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就是美国讲的叫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企业社会责任。所以这家他们就做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主动的去改成只做6刀盒饭的 soup kitchen。 soup kitchen 就很像就是我们中国在讲的这种，就是可以分发赈济，分发赈济有需要的人的这么样的一个机构。所以他们也是做起了这每顿每盒饭只要6刀啊，每顿饭只要6刀的这样的一些盒饭。哎，那这些盒饭主要是发给谁呢，是要发给当时在纽约曼哈顿一线的医护人员和部分贫困市民的手中。哎呦，这看，其实看完这个新闻我特别感动，除了有意思之外呢，这个落差很有意思以外，我觉得我心里特别感动。确实是因为是这样，因为一家米其林三星餐厅它可以就不做这些，它可以仍然还是每天做它那些精致的菜肴啊，每天去迎接它很尊贵的客人。但是他现在所做的这个所作所为确实是很值得很多餐饮企业学习的，就他们现在确实是急社会之所急，忧社会之所忧，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还真的很有意思。 而这些盒饭啊是依旧这个讲究摆盘啊，力争讲究摆盘，而且只要一出锅啊是会以最快的速度送到有需要人的那个手中。我记得在网上这篇文章当中，他这个餐饮的这个餐厅的负责人之一吧，就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虽然啊 Eleven Madison Park 是纽约的高端餐饮餐厅之一，但是呢在疫情之下，他们这餐厅啊仍然要按照规定停业歇业，所以呢这个餐厅的老板就在思考，他说我们能为前线的医护人员做些什么。在和餐厅的这个厨师啊和以及所有人商量之后，他们发现他们可以利用他这个 Eleven Madison Park 这个开阔这个敞亮的中央厨房啊，来为这些吃不上饭的医护人员进行送餐。哎，其实这个想法真的是很不错的。所以呢就在前几周，这老板就召回了暂时停薪留职的这个12名厨师，组成了专门的备餐小组，从每天啊这一早上拂晓开始，就根据捐赠的食材啊和剩余的库存来准备餐食。老板有的时候呢还能加入他们啊，进行切餐啊备餐啊，做一些流水案的这些工作。虽然他做的不是这个海胆鹅肝这些很顶级的食材，但是他们制作出的这个食物却有更重要的分量。但是我觉得现在除了分量之外，可能还有更重的这个温度。其实我觉得温度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衡量标准。其实我们现在都在说真正有温度的，真正最可爱的人是什么样的，这就是最可爱的人。这个老板他可能他接待过数以千计的社会名流，再来想想纽约曼哈顿这样的地方，数以千计的社会名流啊，数以千计的亿万富翁，他可能都接待过的都是这些人。但是在现在如此严峻的环境下，不管是如此高档的米其林餐厅还是其他的可能很普通的餐厅，在纽约他们都能够戮力同心，都能够这样拧成一股绳的啊，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令我感动的。而且就在上周的一天之内啊，这个家餐厅的厨师们就准备了1000份的米其林版的盒饭，而且他们已经决定陆续的将这个每天的这个日供应量提高到3000份。最暖心的是每一份这个餐厅这个餐盒上啊还贴着慰问鼓励的这个话语，贴这个 sticky notes， 贴这个贴纸，上面会说什么呢？我给大家读两个吧。其中有一个这个贴纸上写的叫 "We will get through this"， 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将会度过这个难关。还有一个是怎么写的呢？叫 "Social distancing, but close in our hearts"。这句话其实可以这么翻译，就虽然我们现在在社交上保持了距离感，但是我们的内心从未远离，我们的内心是非常近的。还有怎么写 Thank you for your dedication to NYC， 就谢谢你们，谢谢这些人吧，对纽约的这些贡献。还有什么 Forever grateful， 我们永远都会感恩。其实这些盒饭啊要价不过$5，考虑到这个人工啊水电啊，其实整个餐厅对于他们这个米其林餐厅而言啊真的是毫无利润可言，但他们仍然觉得很有成就感，因为他们看到了通过他们的努力啊，这些每天工作15个小时甚至全天候不停歇的这些医护人员，他们都可以不停歇，他们都不会为了吃饭进行发愁。这个其实我认为是真的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他们作为一家餐厅，作为一家有社会企业责任感，作为一家有企业社会责任的 Socially corporate socially responsible 就这样的一个企业，他真正的能为人们，能为所有这些人呢、啊、这些所有有需要的人吧，去奉献自己，这个是很重要的。好，说完我们像就这样的一个米其林餐厅啊，我们再说一家在纽约一家 比较小的一家面店啊。这家店呢是做担担面的，在纽约东区。他每天呢准备300份的招牌担担面，哎，低成本甚至无偿的提供给需要食物的人。其实还有很多餐厅啊，卖饺子啊，啊，还有一些是 Asian Fusion 中餐厅啊，等等。他们这些捐款，他们都是利用很多这种捐款，啊，利用很多捐赠的食材，啊，以及很多志愿者的 volunteers 一些志愿者，来为我们，来为所有纽约的啊需要帮助人来合作。其实纽约呢，仅仅是一个缩影。其实在我们西雅图，我们看到也很多西雅图就是本地的很多中餐厅的老板们也是啊，很多低成本的甚至无偿提供给我们的这些这些医护人员，以及还有这些所有奋斗在一线岗位的这些人。其实在西雅图啊，包括我们电台也一样，我们电台曾经也是捐赠给当然我们电台先是一开始先捐赠了很多给捐赠给国内捐赠给中国的这些物资，但是呢随着美国这边疫情逐渐的加剧啊，我们电台也曾经捐助给啊本地的很多很多地方啊一些医疗物资啊一些自身防护设备 PPE 啊等等。所以其实我想说什么呀，就是现在的，但是从一个美食栏目的角度上来讲，现在其实我们都说，哎呀，我很想吃这个，我很想吃那个，这个其实我觉得第二位了。因为作为一个美食节目的主持人，我认为最重要的现在的还就是能鼓励大家，还就是能鼓励大家度过这个难关，为大家分享一些很暖心的知识，很暖心的一些故事，这个其实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而且呢，我们先讲完了这些米其林餐厅，我们再来关注第二家这个米其林餐厅啊，就是我们之前关注过的这个日本的寿司之神啊，在东京的这个寿司之神的这个餐厅。之前我记得我们讲这家餐厅的时候呢，我们提到过、啊、这家餐厅的就是这个被米其林摘星了。被米其林摘星原因是因为这家餐厅特别特别难预定啊，预定不到。首先回顾一下这家寿司之神的这餐厅，叫这个老板叫做小野二郎啊，他目前是95岁高龄啊，是全世界年龄最大的三星主厨，米其林三星主厨。他做寿司啊超过55年的时间，可以说是寿司这师傅中的祖师爷啊，在日本享有非常崇高的声誉。这个寿司之神的美称呢也是传播全球。他这个餐厅啊叫做树纪屋乔次郎，是他开设的一个寿司店，每道食材啊都是经过他特别精心的挑选。这家餐厅呢是位于东京的银座，只有10个座位，没有洗手间，想吃寿司啊得提前3个月预定啊，每一顿饭大概30000日元，也就是1700人民币左右。而且顾客呀不可以点餐，必须服从店里的安排，每一顿饭必须在15分钟之内吃完，吃不完也得马上得走，因为后边啊还有其他人预约。大家想想这个确实是啊，这个餐厅太厉害了啊。而且啊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是什么呀，这个小野二郎先生就是这位主厨从来不和男性握手，理由是啥呢，说这个男性的这个双手热度比较高啊，握手之后再去做寿司感觉到口感会不太好，哎，这个理由比较新颖啊。当然但从这点来看呢，小野先生非常敬业啊，对寿司的这个追求近乎于苛刻。而且在不工作的时候，小野先生也会戴上手套。还有啊，据说他们这个做寿司做章鱼的做寿司这个章鱼啊都得是要按摩40分钟，以此呢才能给每一位顾客带来完美的口感，挺有意思。其实呢我们说这么多呀，就是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餐厅的生命力。大家想一想，一个餐厅啊，我们都在中国都说中华老字号啊，几百年啊，100多年甚至几百年的它变异坊啊都几百年了啊，从明朝开始，真正它其实餐厅的这个生命力 真正这些几百年的这些百年老店的他这些顽强不屈的奋斗精神，他们是从哪儿来的呢？我认为的就是用英文当中的一个词可以概括，叫 flexibility。 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能适应环境，它弹性，它能适应能力，或者叫 adaptability。 这个 flexibility 加 adaptability 才是真正一个餐厅能够生存下去的决定性因素。大家想一想，像这样的餐厅啊，被米其林摘星了，每一个餐厅只有10个座位，可能里面连厕所都没有。那这样的餐厅它的这个生存能力从哪儿来讲？它服务了这么多人啊，服务了这么多政要名流。对比一下，这家也是曾经的米其林餐厅，和现在我们纽约讲的这 Eleven Madison Park 这样的一个餐厅，这样的餐厅就这么一对比，我觉得是立竿见影能看到什么叫真正的企业社会责任，什么叫真正的急人之所急，忧人之所忧。当然我觉得恪守自己的信念，恪守自己的原则是值得称赞的，尤其是对于一个餐厅，对于一个寿司的大师而言，他非常执着于自己的工作，非常执着于自己的这些追求啊，这些我认为是非常非常值得钦佩的。但是其实我们都说过，它从中华几千年来我们看到的啊，都是其实我认为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在如此的波诡云谲的这种变化当中，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店，什么样的美食才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啊，不是标新立异的时候，标新立异在这个时候并不一定能为我们带来想要的效果。而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众志成城的时候，是所有的餐饮行业众志成城的在一起，帮助不管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帮助全人类来度过现在的难关。这个才是一个餐饮企业应该有的社会责任。我记得我特别有感触，我小时候在北京啊，就在北京一个八大楼之一啊，这个餐厅的名字我也不点了，反正这家是我小时候吃大的，小时候吃他家饭长大的。这八大楼之一啊，这样的一个在北京啊，北京有这个八大居八大楼啊，这都是在北京啊，都是扛把子地位的啊，这样的餐厅特别有名啊，也是老字号了。我记得他们就是在这疫情，中国的国内疫情爆发的时候，这个八大楼之一的这个餐厅啊，他们做了一什么事儿呢？他们就开始啊，就是在自己的这个小院停车场里面开始卖东西啊，卖馒头啊，卖点面食，卖半成品，卖甚至卖些炒菜。就他们可以放下自己的身段，他们真的可以放下自己啊原来这个如此辉煌的身段，在这个时候来帮助大家。而且他们也没有像其他的某高科技智慧餐厅一样啊，这个哄抬自己的这个物价，来哄抬啊一下自己的这个什么。其实我们都明白，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各行各业都有损失，不管我们做什么啊，经济停滞啊，股市震荡啊，在现在这个时期，现在这样的这种特殊时期当中，其实我们谁都会有损失，不管从学生啊到退休的长者，是不是？但是在损失的，在经受不出损失，经受了损失之后，这样才能看到一个企业或者是一家餐厅它真正的追求，它真正的信念，它真正的信条。所以这家餐厅他们就是能以成本价，甚至是成本价，几乎就是成本价吧，来卖一些半成品啊什么的，确实是汇集了他这个餐厅周边很多居民。包括其实我们就把这些拼在一起，我们来看一看所有的这一些全都是什么样的体现呢？包括纽约的这个 Eleven Madison Park 也好，就北京的这个著名餐厅也好啊，包括很多在西雅图本地的这些华人的这些餐厅也好，他们都是能为在这个时候能出一把子力的。那大家再看一看啊，就是其他的一些餐厅，包括其他的一些米其林餐厅，这个其实我觉得我们大家就是这种对比啊，一下能看得很明白。看得很明白一点是什么呢？那确实就是生存。我们都说这个，其实我们的很多就是说，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问了，就是说 那我可以不捐钱，那我是个餐厅的老板，我可以不捐钱，我可以不怎么样啊，我可以什么都不做，但是其实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跟大家讲，就这些餐厅在这个如此的人类面临的灾难当中做出了善举，做出了义举，它将会被人们铭记，这个比日常什么样的公关都重要。为什么？因为善举正能量才是最有力的公关，善举正能量才会被人们所铭记。好，我们马上接段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环球餐厅变形记。其实我们刚才讲了很多米其林餐厅啊，高端餐饮，那么我们现在其实就要讲一讲啊，这个高端餐饮的危机。之前我们讲了很多它这个变形啊怎么样的求生存，但是呢其实我们可以从刚才的一个角度看到了很多关于这些餐厅的危机，但是我们现在呢就要用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看一看。其实这些危机都有什么呢？当然第一肯定是客源。对这些高端餐饮来讲啊，这客源已经是商务消费，就是所有的这客源，这是最主要的商务消费已经是枯竭了，因为现在确实是也没有人去做宴饮呢，也没有人去啊去请客吃饭了，所以呢他们现在这个商务消费的枯竭之后，他们现在要做一些高端的外卖。但是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个外卖肯定它这个质量不如堂吃好吃嘛，是吧？这外卖怎么着就它再保温是吧，做成外卖的餐饮啊，这个吃饭去餐厅吃，除食材以外它还有这个服务啊，是吧，还有这个氛围啊，说那这肯定就差一些了。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就是这些高端的什么锁温的餐盒，现在我记得在北京啊，我看到很多这样的高端餐饮啊，高端锁温的这个餐盒啊，这个冻成的这个半成品什么的，这个当然了，我们作为吃货一看啊，肯定觉得哎呦这个太高端高大上，以前都没有。但是做餐饮的这些老板啊厨师他们看了以后啊，可能是心头一凉，哎，就觉得一种唏嘘吧，就说到这个可能真的不是他们想要的，但是呢他们也确实是自己没有什么选择咯。其实还有第二重啊，就这危机啊，第一重当然是客源啊，就第一种是客源，第二个这个危机是什么呀，就是高端食材供应链。其实我们都啊，非常的就是以前都水到渠成嘛，就是我坐这儿，我点龙虾，点鲍鱼，点香巴棒，那花很多钱，不花点钱，花很多钱，哎，我能吃到。但大家其实很少人会想，哎，这东西哪来的呀？ 所以高端食材供应链啊还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因为全球疫情的波及，这个高端食材供应链啊是遭受了这种类似于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这样的情况。很多啊这餐厅的这老板们啊，这个很正常，餐厅老板们默默吃着自己这些黄帝蟹啊、鲍鱼啊、象拔蚌这些将死的库存啊，一边呢转型啊，做起了销路更快啊，这个 turnover 啊更快的这个外卖。这一切都是为了不浪费啊，或者是把原来准备好的这给堂吃的这个食材啊发挥到它可能的最大的用处。与此同时啊，像三文鱼、金枪鱼、龙虾、象拔蚌啊，这些可能都是从挪威啊、新西兰这些进口的这些东西啊，因为这承运的民航啊还有这船运呢啊几乎都中断了。民航现在据说这些货运啊是一个星期才有一班。当然对于这种中国市场啊，包括美国市场这样庞大需求的这种高端食材的市场而言，这确实是杯水车薪了。所以啊，有很多上海自贸区的一些进口商都在讲说，哎呀，现在货呀非常少，已经好几周都没有看到帝王蟹了。哎，这个还是很唏嘘的。以前其实我们都觉得吃帝王蟹几千块钱一只啊，自己成功啦，有什么值得庆贺的事情啦，弄一只帝王蟹啊吃一吃，感觉非常爽。那现在呢，对不起，您想吃没货。所以啊，对于这些运营成本非常高的米其林餐厅来说呀，这些都是硬开销。大家都在想着说，哎呀，米其林餐厅好贵好贵，太贵了，怎么怎么样。但是很抱歉啊，因为我作为一个啊学商科的人来讲，我跟大家来好好的讲一讲这个运营成本。大家都知道这米其林餐厅它的成本，它当然它这个食材虽然有一部分市场营销的这个啊吹嘘的噱头的这个成分在里面啊，但是它这些食材仍然都是非常优质的食材。这个非常优质的食材啊，就会造成这个运营成本非常高。首先它这个食材可能就比普通的食材贵好几倍，比如说龙虾，是吧？而大家都知道龙虾大家得吃活龙虾，大家就是说大家吃过死龙虾吗？这不太可能，是吧？大家一定要吃活龙虾活鱼。这活龙虾活鲍鱼都得是海鲜养殖，都得是养殖的。就是大家看那个粤菜馆，尤其是粤菜馆都有那种啊非常大的那种水箱啊，里面养的是鱼、螃蟹、龙虾等等。那个水不是一般的水，那个水是配置好的海水。因为这些像龙虾、鲍鱼、象拔蚌这些名贵的食材，它们一旦要是死了的话，它这个肉都不好吃了。就他们还是得是就养好了，是一边啊，客人一边点它一边卖，是吧？但是这种养殖它的这个成本，尤其是海水这种配平啊什么这些东西，它这个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一旦这个龙虾啊什么这个因为养殖不善啊，然后死掉的话，这个肉可能就不能吃了。所以其实它这个一只龙虾大家都说哎卖很贵，其实几百块上几百块钱上上千块钱，它确实它有这些成本，这些成本是不容忽视的，这成本是一定会有的。这就是因为这些成本啊，咱们饭桌上这个菜它才会更好吃。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读一下，就是它这个整个的啊运营成本。其实我们讲完这个养殖之后，我们可以讲一讲这个食材的啊它的一些保存。我们举日餐啊举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大家都知道这个日餐的这个刺身啊它是怎么保存的。这个刺身因为它生吃啊，它有一个非常非常严格的这种保存的冰鲜的啊这样的一些要求。所以当然了呢，这个冰箱的这个电费就是特别庞大的开销，而且它这个冰箱它买完以后它要摊薄成本啊，是吧？冰箱的这个成本它是确实它是要来用这东西来赚回来的，所以呢它不是白来的嘛。所以它这个日餐就会这成本是出奇的高，而且如果日餐这个生鱼片上有一点点异味它就不能吃了，因为生的东西确实还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危险的一个源头，就是万一吃坏肚子啊什么的。所以生的东西啊确实它这也是成本非常高。所以呢这高端餐饮其实在现在这样的情况来看，他们是受冲击受的其实是最大的。因为高端餐饮它的这个转型的我们叫 liquidity 啊，它的流动性啊，当然这流动性的这个概念一直都是在货币和金融上，但是我们现在也可以把这个 liquidity 的这个流动性啊这个概念来放到我们餐饮上来讲一讲。餐饮的 liquidity 是什么？就是转型快啊。 咱们这么说吧，什么样餐厅转型快？就是家常菜，这转型最快。家常菜这个啊，比如说我这是做四川风味的家常菜啊，我可以转型做湖南风味的家常菜嘛，是不是？我也可以啊、转型啊，当然了，是再做找点师傅，我可以去做鲁菜嘛，是吧？因为他们没有包袱，他们转型会很快。但是米其林餐厅就不一样，您这米其林三星啊、两星、一星，人您米其林餐厅您是有一定地位的，您是有这包袱的。这包袱是什么呀？我不能掉这个价，他不能掉这个价呢，就很难转型了嘛，是不是？所以呢，这米其林餐厅他们这一下这个疫情一来，他们这个转型啊，再加上有一些恪守传统的一些经营者，他们这个转型啊，确实就会带来很大的一个挑战。但是这个时候不转型，它的挑战更大，因为不转型可能意味着停业啊，可能意味着没有生意，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特别两难的选择。当然对于他们而言，那确实是对于谁都是一个很两难的选择，就是我是不是继续经营啊。其实我们除了这个以外，我们除了这个成本，运营成本啊，当然运营成本我们讲的只是一个食材的这个储存什么的，我们还要讲一点人工。大家都可以这么说，普通家常菜馆的服务员跟这个米其林餐厅的服务员受到的这个培训肯定是不一样的，是不是？这毋庸置疑嘛，因为这个级别不一样，地位不一样，所以他们受到这个培训肯定也是不一样。所以米其林餐厅的他这个服务员的工资肯定还是比正常的这些服务员的工资要高很多。所以这么一看的话，那这些大型餐厅就是成本又高，食材没有来源，然后再加上这个啊，一下这等于就是啊，把自己扔到了几乎我们可以说是马上临近失败的这个深渊了。疫情当中，其实我们都看了，不管餐厅也好，工厂也好，就很多工厂可以转产，是吧？我这个啊，特斯拉可以转产呼吸机，我们都看到了。餐厅它得转产什么呀？餐厅它能转型成什么呀？米其林餐厅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转型，是吧？它有自己思想的包袱，也有一些现实情况在，所以我们刚才都说，很多他们就觉得就是说这个做外卖啊什么的就很，可以说很掉价。对于米其林餐厅而言，他们可能自己是这么认为的。就是在这次疫情之前，大家没有听说过任何一家米其林餐厅是送外卖的。送外卖都是什么？送外卖都是大家必胜客、宅急送啊，麦当劳、肯德基啊，这都是我们以前小时候都知道送外卖的啊，家常菜啊，这都是送外卖的。但是随着这次疫情来了之后，这送外卖的就变成什么了呢？是所有人都在送，就不管你做什么，反正不能堂吃了，那就送外卖。而赚的最多是谁？是外卖平台。有的餐厅他不可能，就是说他自己的这个一个开发个软件，或者自己这个接电话。现在我们订外卖都是靠手机软件，没有去打外卖电话了。我记得我小时候订必胜客披萨饼都是打电话订的，啊，现在肯定不行了，现在不能，现在可以，但就是 old fashion 就比较老套了。现在我们订外卖都是什么？电脑，啊，手机，这就是我们订外卖的方式。而且现在订外卖还有一个风险，就是卫生状况。啊，但是外卖你不可能保证从那外卖员，从那个快递小哥啊，送货小哥的这个手里到这个买这份外卖的顾客手里，你不能保证啊这里面出现什么问题，你不能保证这个东西还是不是热的啊，是就算你保温的这个技术再好啊，你也不可能保证说它这个啊肯定是热的嘛。所以这就是问题了，就是我们都不知道现在它这个危险是它是从哪来。这次疫情其实我觉得就是给餐饮行业当中带来的，就是感觉就跟无影脚一样，就你不知道哪只脚会踹你，所以这就是个大问题，就是不知道危险从何处来，而且危险是天天都来，你还不知道它从哪来，它还像你亲戚一样，它不走，哎，所以这就是这一次啊给餐饮行业带来很多启示。所以刚才我也看到很多网上这些餐厅啊，这他们就在这反思，就说哎，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是说每次有些中餐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多放一双公筷啊？啊，我们是不是多勤消一消毒啊？我们是不是对食材有更严控的把关？这样是不是能降低我们的风险，从而提高客户的满意度呢？答案是肯定的。就每一次疫情其实都有反思。其实我们都知道，2003年啊，非典 SARS。那会儿我还不到五岁呢，但是那会儿随着非典 SARS 起来的一大批的这些企业，阿里、京东啊、腾讯，是吧？有送货的啊，也有这送温暖的，是吧？这都有。所以那个时候也是机遇， 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呀，就是其实我们从危险到机遇啊，可能就是一线之隔。我们看到很多风险，看到很多很多啊我们的挑战，但是这个机遇也是在挑战当中。所以我也很期待通过这次疫情能有什么样的公司能够脱颖而出啊，能够从这个找到市场的机会，然后变成下一个阿里啊，变成下一个 Facebook， 变成下一个 Amazon， 是吧？这是有可能的，我们要相信人类的这个创造力。好，现在这个话题比较沉重了，我们说点轻松的。就这一次啊，大家现在开始自己在家里做饭了嘛，现在都在朋友圈，尤其我的朋友圈充斥的就是我想吃这个，我想吃那个，大家都来问我说，哎呀，你有什么推荐的美食节目主持人？所以我就说了，这美食节目主持人并不一定有推荐的吃的，但是我可以，因为我是个挺喜欢风险控制的这么样的一个人，所以我会看很多这些关于一些科普的东西。所以啊，我想跟大家现在聊一聊这个要避免吃的一些吃的啊，就寄生虫比较多的。我一看这寄生虫比较多的有八种食材，我们今天可以好好聊一聊。第一种是啥呢？小龙虾。哎呦，我爱吃小龙虾，第一种竟然是小龙虾。哎呀，哎，太过分了。为啥是小龙虾？因为这个小龙虾呀，一般的生活环境都比较啊，不是很干净。它们而且是杂食动物，经常是以水里的昆虫为食，但是这越脏的水域呢，水里的这个寄生虫就越多，所以小龙虾就成为它们这个寄生宿主啊。所以每年这个东西小龙虾一上市都是这个几十块钱一斤，买的人很多。其实很多人咱们大家都知道小龙虾不干净啊，这个不管从315还从哪儿，我们都看到了这些辟谣啊，就看到了这些啊爆出来的这些新闻。但是呢，我们都忍不住，因为麻辣小龙虾太好吃了，这个并不是我一个人爱吃嘛。所以啊，如果我们是自家做的还好，可以处理的干净一些，虾头虾线什么去掉。但是外面卖的这小龙虾呢，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反正我现在啊，一般在外边吃小龙虾的时候都会很小心啊，甚至都会带上点黄连素什么的，万一拉肚子这不太好。所以啊，这个当然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只是跟大家讲一讲这个信息啊，就是它这确实是可能会有一些寄生虫的这个存在。其实除了这个小龙虾之外，我们还可以接着看看第二种是什么呢？呵，田螺。啊，当然田螺呢我就不是那么痛心了，因为毕竟我自己不是很爱吃。田螺这名字一听啊，就是这个乡野田间的这个产物。而这个地方真的就是啊，这个泥土里啊什么的就是寄生虫的这个温床。像田螺呀是一种寄生动物，所以这寄生虫还是很多的。所以天气越来越热，很多这个晚上什么夜宵大排档就开门了，很多都是喜欢吃田螺呀什么的啊，喝啤酒啊。当然这个真的跟大家讲一讲，一定要注意了，田螺就确实是不是很卫生。这第三种竟然是鸭肠，不是，这也有点啊。不过鸭肠我是特别爱吃鸭肠的，但是鸭肠涮火锅，不管还是涮火锅还是北京那个著名的一道菜原爆鸭肠，这个吃法是很不安全的。因为鸭肠如果不经过特殊处理啊，它这个一些寄生虫什么的是很难杀死的，所以这个鸭肠啊什么的也是一定要注意一些了。第四种是啥？生鱼片。哎呀，这生鱼片可是日餐当中我们的最爱啊，不管是三文鱼啊还是加鲫鱼、白金枪啊、蓝鳍金枪鱼等等啊，我们都会发现生鱼片啊这个非常的好吃，而且很有营养。但是啊，我们从一个比较卫生的角度上来讲啊，这个寄生虫啊都还是在生鱼片里边。我们今天都知道这个唐朝的时候很爱吃生鱼叫鱼块，月子边一个会，那段时间快啊，鱼块。我们有一个成语叫做脍炙人口啊，就是烤着吃生着吃都好吃啊，脍炙人口啊。当然了，还是咱们现在啊还是烤着吃吧，生着吃确实是有点还是有些风险的。讲完这生鱼片之后，让我比较吃惊的还有什么呀？还有这黄鳝。这黄鳝大家都知道，这个鳗鱼其实是白鳝，黄鳝就是我们啊江浙一带特别著名的，什么响油鳝糊啊， 呛虎尾啊等等，就是这个黄鳝。这黄鳝的这个生活环境啊跟田螺还是差不多的，都是在这个水塘里面，很多以水里的这微生物为食啊，它会有一些寄生虫的。虽然黄鳝的这个营养价值非常高，但是在烹饪过程当中一定要经过高温的蒸煮或者煎炒之后再食用啊。这换言之啊，就千万别吃生的。这个第六种竟然是牛排。哎，当然牛排这个我这个不陌生，因为在美国经常有听说这餐厅里边也卖牛排的，因为烤的不是很熟，然后吃拉肚子、食物中毒等等啊，这个见怪不怪了。牛排呢，很多人愿意吃三分熟的，这几分熟，这个认为这是一种啊时尚啊，实际上真的不是。牛肉当中啊，这个寄生虫如果不经过高温的烹饪或者爆炒啊，都是不安全的，都会有感染寄生虫的这个可能。所以呢，建议大家在吃牛排的时候啊，还是吃熟透的比较好，就是 well done， 就是烤熟了的比较好啊。因为这风险这东西嘛，就跟我们刚才说的嘛，现在这段时间，包括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我们都不知道这个食物安全会是什么样的啊，是吧？尤其是啊，这个疫情过去之后，大家都想多挣点钱，然后可能啊，这随着这个大批量的这个开始生产这食物啊什么的，可能大家对这个安全的生产标准啊，有的时候可能就会放松了啊。但是这个呢，我们虽然不希望看到是这样啊，但是我们还是要多个心眼儿。第七种是啥呀？是醉虾。嘿家伙，这醉虾当然我不爱吃啊，但是醉虾是活虾，看着就有点啊感觉就是不是那么安全，所以醉虾也是尽量避免吧。第八种是啥？田鸡啊。田鸡是啥？就牛蛙。哎呀，其实牛蛙我也挺爱吃的，但是牛蛙呢体内寄生虫还是很多的，首先选购的时候要经过这种合格的冷冻处理，而且还是需要高温烹煮之后再食用。去年大家在微博上都看到啊，吃牛蛙火锅感染啊，这取出了一个十厘米的这个寄生虫，这还挺可怕的，十厘米寄生虫啊。所以呢，真的我们现在这吃饭的时候啊，多加小心，规避风险才是最重要的呢。好，我马上进到广告之后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西雅图公共图书馆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开放数字图书馆。您可以下载电子书、电子有声书，或者从任何地方欣赏网上电影、电视节目以及音乐。请访问 spl.org/digitalresources 了解更多信息。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环球餐厅的变形记。其实呢，我们进入节目的第三个板块啊，有很多同学啊，也有很多朋友问过我一个问题，我觉得这问题很有意思。他们就是说，哎，这米其林餐厅啊，我们讲的都是啊这个高档的高大上的米其林餐厅，这一到中国好像大部分啊中国的吃货们对米其林餐厅并不是那么感冒。他问我这是为什么呢？实际上这个问题啊也是困扰了我很长时间的。我也吃过不少米其林餐厅了啊，不管是一星的、两星、三星的都吃过。所以呢，其实我也在琢磨，我也在细细的品味，每当我去尝的时候，每当我去吃每一道这个精致的高端的菜肴的时候，我也在去琢磨。 其实我觉得啊，可以分这么几个啊，可以分这么几个方面，我们来讲一讲。首先，我们要讲的就是价格。哎呀，这个价格确实，一家米其林以后就等于天然镀了 N 多层金，这个金往上一镀的话，价格就确实就会很贵。所以，虽然咱们这几年啊，就这20年吧，我们生活水平这个不断提高，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让人望而却步啊！这您这一顿饭啊，几千块钱啊，一两千块钱，这已经是很多钱了，是吧？对于我们正常的吃货而言，这个谁没事成都会把这，是吧？三四千块钱啊，放在吃饭上，是吧？当然请客除外啊，请客除外。我就是平时我们自己吃饭的时候，我平时我这一顿饭800-900块钱，我觉得很贵了，是吧？还有一个就是这菜量的问题。这米其林餐厅大家都知道，这个端上一盘菜又特精致，就那么一点儿，恨不得几口没了。这些其实对于来自成长于北方啊，成长于北京的我而言啊，确实是受不了。啊，这玩意儿，咱北京人吃饭嘛，那就讲究这分量得足啊。这一分钱一分货，好嘛，我这一道菜花这几百块钱，您就给我这么一点儿，这玩意儿啊，是吧？咱肯定心里也不爽啊，首先肯定是不爽，但是高不高兴另说啊，但是不爽。所以呢，这分量确实不够，因为啊，这个即使味道再好，如果肚子填不饱的话，确实这事儿也有点啊，有点扯，有点白搭。所以呢，这顶多就是让我们啊去尝一尝鲜儿，哎，尝完鲜之后呢，哎呀，这该咋地还咋地了，是吧？尝完鲜以后就是哟，得微信朋友圈一晒，哎，哥们儿今天去了米其林餐厅了啊，是吧？那至于其他的嘛，那就到时候再说了，那就后边他能不能有这客户，我们讲这种客户粘性，要能不能有这客户粘性呢，那这个就确实是另说了。而且啊，其实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啊，除了这个价格贵啊，这分量不够以外，还有就是米其林在中国这个年头太短。就是我们听说的米其林可能也就是我小时候，就是本世纪初，一想20年前本世纪初，我小时候20年前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才第一次听到有这么米其林的这个概念，而这个概念呢，更多的是从国外引进的。从国外引进的概念呢，它这个衡量标准什么，就像上次我们讲的，这个之前我们讲过这米其林餐厅的思考，我们就讲过这个它的这个概念啊，以及衡量标准跟我们确实就不一样。哎，那这不一样之后呢，它确实也会让人们有各种各样的这些，不说遐想吧，猜测吧，就是说，哎，这个它真有那么好吗？我们在国内我们都知道，我们北京有8大居8大楼啊，是吧？北京我们有全聚德便宜坊大董，北京我们有东来顺啊，北京我们有天福号月盛斋，我们有这同和居鸿宾楼啊，我们这数吧，北京都有这么多有名餐厅了啊。那这各种样百年老店，包括在日本我们这个去，大家去京都 Kyoto， 日本咱们大家去 Kyoto 的时候，就看到很多这种百年老店，恨不得这个幕府时代的这个百年老店，这都有。所以其实虽然这百年老店它就是可能做的味道上啊服务上确实没有米其林那么好，但是这已经是一种情怀和情节了，是吧？这已经是一种情怀和情节。所以大家就是觉得这米其林餐厅在这个接受上啊未必啊是很好接受的。还有一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这个美食，中国八大菜系美食太多啊，咱们中国各个省都能随便掰着手指头数出好几个来啊，这个代表菜，是吧？代表的这个食材，所以这些米其林餐厅呢，它确实超越不了我们心目中啊，我们心中对于这种香味，就家乡味道的这个记忆。所以这米其林餐厅在中国它真正能开展到什么样的地步啊？中国我记得北京啊，去年刚刚有了这个第一本啊米其林餐厅指南，是吧？所以这么一看的话，我觉得也就那么回事儿，是吧？也那么回事儿。所以呢，米其林餐厅真正的中国走多远啊我们还是确实得啊拭目以待。好，我们今天这个就这个米其林餐厅说啊，我们今天要讲一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没能撑过2020年，有很多这个米其林餐厅啊宣布要退出啊这个中餐的这个市场。曾经有一个就有这个叫 Hakkasan， 上海的叫 Hakkasan 粤菜餐厅啊，这个是我在网上看到的。Hakkasan 其实真正翻译到这个中文叫客家人啊，这个大家听客家这个确实有个上海外滩啊18号。 大家一听上海外滩十八号，我天，多有名！上海这寸土寸金的地方，啊，这个哈卡森这个米其林粤菜馆啊，确实要歇业了，没能挺过2020年。这家餐厅呢，其实是一个由这个英国人创立的啊，这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英国人要创立这个粤菜馆啊。但是这粤菜馆这人均消费高达676，哎，其实这个人均消费676，还行吧。其实所以这个确实是啊，因为疫情的冲击，确实也是他这些是外滩十八号啊这些特别有名的地方，包括一家日餐厅啊，在外滩十八号的这个日餐厅 Ginza Onodera， Ginza Onodera 也是这个日餐厅在也上海，所以这次大家看到，其实这个疫情对于这餐厅而言，确实是在他们水土不服的同时，确实也是给他们让他们这个境遇吧雪上加霜。所以我们看到这么多这些米其林餐厅在中国，它确实有的时候容易水土不服。所以我想说的是，中国饮食已经不是像二三十年前大家都说，哎，吃顿西餐是个特别奢侈的事情。我记得当然我们的上一代吧，就是60后啊70后他们那一代，他们能吃到西餐已经是很不错了。北京当时我记得著名的这个餐厅新桥餐厅和老莫啊，新桥餐厅和这个莫斯科餐厅是在当时在北京是最高档餐厅，80年代的时候，当然那会儿还有马克西姆啊。其实像我的父母啊，就是我的上一辈，我的父辈啊，他们当时在去吃这餐厅说，哇，好好吃啊，情怀啊，好好吃。但是等他们带我再去吃的时候，我尝一口，我觉得那么回事儿吧，是吧？我们就真觉得那么回事儿，还挺贵。所以随着这个我们生活水平提高，我们对于食材的这个要求会更加的苛刻，我们对食物口味的要求会更加的独到。所以在这样情况下，真正这些餐厅想创新也好，想生存也好，都是要动很多脑子，而且是很难的。我觉得真的餐厅的创新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就这么多米其林餐厅，他们经历的这一些这一些困苦也好，经历的这一些挫折也罢，他们其实为我们传递了一个信息是什么呢？真正餐厅如果想要生存，当然第一是品质啊，是品质的食材，品质的菜肴，高品质的菜肴。第二就是有强大的适应市场适应能力，我们叫 market adaptability， 就是市场的适应能力，就不管它这市场什么样的需求，我都可以立刻转型去适应。这个才是真正一个餐厅啊，真正的一个餐饮企业它应该有的。当然还有第三最重要的，就是在危机时刻啊，在我们全人类的遇到难关的时候，这些餐厅一定也是要展现出他们自己的企业社会责任，要展现出他们乐善好施、乐于助人的这一面。所以我觉得只有这样，一家餐厅的品牌才可以永远的屹立不倒。好，我们本期节目呢到此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不见不散。